们今天研究的题目是《哈尼基多根》启示录十六章第一节开始。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全上帝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受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呀，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上帝全能者，你的判断意在承载。”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上帝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上帝。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上帝，并不悔改所行的。这是五灾了，现在第六。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实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密基多敦。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上帝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年的。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上帝。我们注意到这个前面六个灾啊，和最后的一个第七个灾啊，里面呢有一些是写真的，所谓写真实的，就疮就是疮啊，血就是血，热就是热，黑暗就是黑暗，雹子就是雹子，地震就是地震，闪电、雷轰都是自然现象。可是这里也有表征的东西，象征的东西。什么是象征的东西呢？就是那个青蛙，是吧？还有波拉大河，还有龙兽、假先知。这些呢都是象征物，龙是代表魔鬼，这个兽是代表那个梵蒂冈这个政权，那么假先知是那个堕落的世俗化的教会基督教，所以这个很明显是象征性的东西。过去啊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说法关于哈密基多敦，总括起来呢， 就有两种说法，一个呢就是一个军事上的较量，就是用枪炮啊什么炸弹的这样打仗，还有一种说法是属灵的战争，总的说来就是两种说法。现在呢说它是个军事的一次战争呢，就是普通的用枪炮打仗的这个说法已经啊可以说破产了，过时了，没有人企图啊在这个哈米基多顿的问题上啊找出一个军事上的一个较量啊，因为呢现在啊打仗已经不用什么这个普通的武器了，是吧？现在讲核武器了，那么更说不上了、什么过一条河需要那河水枯干才过得去，啊，没这样的事，是吧？自古以来，不要说现代了，古代啊，打仗啊，这个军队有办法过河的呀，不需要那河水枯干的呀。所以呢，这些问题呢，都说明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军事战争。那么到底如果是属灵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伯拉大河的河水枯干？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研究这个问题。先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前面这五个灾大家都同意是没有什么特别属灵的象征性的东西在里面啊，比如说这个窗就是普通的窗啊，就窗不代表什么其他的属灵的东西啊，血了什么水了等等也是如此。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第六灾是需要很谨慎而且很严格的去研究的，不应该啊，无根据的瞎猜啊。所谓瞎猜呢，就是自己果断啊。比方有的人，讲启示录啊，讲那个红马是吧？过去有很多人呢乱讲这个红马，过去有人说，我听有人说这红马就是红卫兵啊。因为他正好碰上那个文化大革命啊，反正这都是主观的没有根据的一些猜想，我们尽可能已经解禁，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启示，就是通过预言之灵的恩赐啊，主给我们这本书叫善恶之争。所以呢今天呢我为了因为时间不长了，我们就直接在善恶之争里面呢看一看这个怀师母对这个问题呢是怎么交代的。我们会注意到在这个善恶之争里面，他是把未来的事啊讲得很详细，但是一次不提这个名字叫阿密基多顿，他这里不提的，他别的著作里有的，别的著作里有的呢，也就是把它都总括起来看，这个是指上帝同撒旦的最后的斗争，是善恶斗争的最后一幕。你们说，请看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呢，这里就提到，一个骑白马的，啊，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啊，等等，我们这个再早一点，这里说第十一节吧，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大。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上帝烈怒的酒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怀师母有一段话啊，是这么说的，我没有把它完全按照原文写下来，不过呢在我记忆中呢是很清楚的这么一句话。他说哈密基多敦大战快要打起来了啊，那身穿白衣啊，这个衣服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一位元帅快要率领天军出来作战，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啊。就可见呢怀师母就把这段话呢用在哈密基多敦上，是你说属灵的吗？那么也是属物的，是吧？他出来不是幻想啊，是真实啊。嗯，下面你看，下面这个是这个大战的结果。你看十七节，十九章十七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上帝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就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你看啊，这里有火红，这说明什么？这一场最后的战争是在一千禧年之后才结束的，是吧？这个是最后的收场了。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一千禧年之前。那么这就是将这个最后的七灾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呢，凡是带着善恶之争来的，我们请看，这个是六百五十页，请看六百五十页，在这里啊，这个怀伦用不到一页的这个篇幅啊，就把头四个灾啊，很快的就交代过去了。很少评论，他就引圣经的话啊，这是六百五十页当中那里说，当基督在天上的圣所中停止他中保的工作时，就是审判结束了，长安审判结束了，恩的门关闭了，那宣布在一切受像、一切拜受和受像和接受受印之人身上的纯一不杂的愤怒将要倾出，这七大灾要倾倒出来了。上帝在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降给埃及人的灾难，和他子民最后得救之前所要降给世人更可怖、更普遍的刑罚是相似的。蒙启示的使徒约翰形容这些害人的惩罚说啊，现在引圣经了啊，你看他还加一些略号啊，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啊，第二在海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江河与 重水的泉源，水就变成血了。你看，就是还有略掉很多话，就这么三个灾就过去了。这些灾害固然极其可怕，但上帝的公义却借此完全显明了。上帝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呀，你在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他们既然判定上帝的子民，所以即或他们没有亲手去行，正如基督所说，自从亚伯的时代，杀害一切圣人的血都要归在基督时代的犹太人身上，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屠杀先知者的同一个精神，并打算做同一种工作。接着而降的灾难就是有力将给日头，叫日头能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先知形容世界在这可怖时期中的景况说：天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枯坏，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谷中在土块下锈烂，仓也荒凉，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这些灾难并不是普遍的，否则地上的居民都要全数消灭了。这有史以来所从来没有见过的极悲惨的灾殃。在恩典时期结束之前，上帝所降给人类的一切刑罚，其中都带有慈悲怜悯的成分。那时有基督的宝血护庇罪人，使他们不致受尽罪恶的刑罚，但在最后的刑罚中，上帝要发出纯一不杂的愤怒，其中没有一点慈悲怜悯的成分。我们现在就越过一段啊，我们看啊，这里就讲到头四个灾已经交代过去了，这一章三十九章了，就不再提到这些灾害了。到四十章就开始讲第五灾，请看第659页。正当啊，这个第三段看着吧，第三段正当成群的恶人狂叫呐喊，讥诮辱骂，声势熊熊地向他们的俘虏猛扑的时候，就说这个时候啊，这个恶人已经给这个守安息日的手上的诫命的人呢判了死刑了，他们要杀灭他们。他们猛扑过去的时候，忽然有一阵浓密的比午夜更深的黑暗笼罩在地上，随后有一道红放射着那从上帝宝座而来的荣光供在天上，似乎是包围着每一群祈祷的人。那些发怒的群众忽然呆住了，他们的讥诮呐喊声消沉了，他们忘记了自己所要行凶施暴的目标，他们怀着恐惧知祸的心注视着上帝立约的记号，并急于逃避其压倒一切的光辉。这是第五灾。那时上帝的子民要听见一个音浪而乐的声音，不光看不到被地的声音，可是不给一些注意，去观看， 黑暗中呢有在穹苍的黑，此时烈像斯蒂凡一样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和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在他身上他看出他从前受凌辱的痕迹，从他口中听见在他父和众天使之前所提出的请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欢呼声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都是圣洁，无瑕无邪恶无玷污的，他们已经谨守了我忍耐的道，他们必要在众天使中间行走。于是那些曾经坚持信仰之人的灰白而颤动的口中发出了一阵胜利的呐喊。上帝显出全能拯救自己的子民，乃是在半夜的时候啊，请注意啊，这句话半夜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说到半夜，我们总能想到那么什么地方是半夜，因为我们这地球是圆的呀，是吧？是在东半球呢，还是西半球呢？这里没有说，可是还是我们这是见的意象。那么我们估计呢是在西半球，在西半球，也很可能就是在美国的西部。所以我们就估计啊，这里所说的在半夜的时候是在美国西部的半夜啊，我们这么假定，先看看啊，那时太阳要出现，半夜太阳要出现，全力照耀，许多兆头和骑士接二连三地迅速显现出来，恶人满心恐怖而惊奇地望着这幕景象，同时一人却怀着严肃的喜乐，目睹自己得救的征兆。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似乎都颠倒了秩序，江河的水停止流动，浓密的乌云彼此相撞，在那狂怒的诸天之中却流出一片明亮的空隙，显出光华灿烂的荣耀，从那里发出来上帝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说，成了啊。这里下面写的是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啊，你们有这个上面是真理，你们看啊，好，你们注意到吧，白师母在这里他是意象中看到的景象，在大黑暗中出现了一道红，还有半夜那个太阳忽然升起，这个在圣经里啊没有提到，这是第五灾。可是呢下面呢再过一段时间，太阳升起之后呢就说成了，这个成了呢，你看这里是引圣经的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这个成了是第七灾的成了，他把这个第六灾跳过去，没有第六灾，从第五灾的黑暗讲下去，讲到成了。那么你看下面成了以后就什么，那声音震动了诸天和全地，于是有一阵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穹苍似乎一开一闭，从那里似乎有上帝宝座所发出的荣光闪射出来，山岭摇动，胸前的芦苇破碎的岩石散布各处，有大声音怒号像暴风雨临到一般，海洋砰砰翻腾，飓风长啸，像鬼魔实行毁灭的声音，全地此起彼伏，像海洋中的波涛一样，地面破裂， 山岭下沉，有人居住的海岛淹没不见了。可以啊，不得了啊！那充满罪恶像索多玛一样的海口商埠被愤怒的淹没，这就是第七灾啊。
嗯，
下面就是来大冰雹了。你看，那时有大冰雹，每一个约重90斤，实行毁灭的工作。这个完了。哎，你说怀师傅，他好像是有意啊，还是无意啊，把这个第六灾给他抹杀了，没有了。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你们凡是读过这个善恶之争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讲七大灾，把那第六灾漏掉了。其实没有，我告诉你，这是圣灵漠视的。圣灵有意要把这个第六灾留到后边来谈。第六灾是个专题，他是肯定要讲的，但是留到下面。我们请看，注意啊，先我们回到这里来。关于这个半夜啊，半夜太阳啊忽然出来了，是吧？这个是一个天文现象啊，一个怪现象，在半夜的时候太阳出现，全力照耀，就是忽然的半夜变成中午了。我们参考一些圣经的预言，好吧？就是阿摩斯书8:9，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啊，就这么一句话。是谁讲的？阿摩斯讲。他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在现在的巴勒斯坦啊，近东地带。这个地方呢，离美国西岸西海岸呢，大约是相差180步，就是半个球啊。